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，我们相聚过，我们认识过，我们大笑过，我们哭泣过，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。
爱那牛师傅，爱那手带舞，
在岁月的长河里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，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。
走过就该珍重，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晚上的11:39，再次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。看看手机短信方面，有些朋友听了故事之后发过来的短信，来自广州136尾号0879的朋友说，一个人总会错过很多，但是要把握的有爱还有被爱的感觉。来自惠州的朋友说，听到一首妈妈的吻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，我想起自己缺乏母爱的成长历程，真的是往事一幕幕，伤心一幕幕。137尾号5937的朋友说，听了刚才那个故事真的很感动，如果说父母曾经是我们依靠的一棵参天大树的话，那么现在已经长大的我们应该为父母创造一个幸福的晚年。
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，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，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，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。雨季不再来，
最近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网上给我留言的时候说，好久没有听到雨季不再来这个版头了，是不是这个环节取消了？那答案当然是 no。 那其实每次雨季不再来几乎都是在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里面，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凄美的或者是浪漫的爱情故事。今天分享到的是考勤机里的爱情。高中毕业的我看过好多港台爱情小说，可是面对公司里我暗恋了3个月之久的邱云飞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表白。邱云飞是刚刚应聘到公司里的大学生，做的是软件开发，他长得很帅，有一双让女孩子着迷的大眼睛，更让我倾慕的是他特别敬业，每天晚上下班前加班的名单上总有他的名字，他的努力和优秀让公司的老总非常看好。与他相比，我实在是太平凡了。高中毕业的我来到这繁华的都市，只能靠着在网吧里练就的打字速度和对于工资的知足常乐，才落脚在这家公司负责考勤。和风华正茂的邱云飞相比，虽然他的办公桌还没有我的前台一般大，但是他的收入至少是我月薪的8倍。因此我很是自惭形秽，每当同事们坐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时候，我都会偷偷地溜回前台，因为我知道公司里有那么多优秀的白领丽人，邱云飞是不会把目光投向我的。好在我和邱云飞还会有很多的接触机会，因为他有2个特点，第一是特别粗心， 经常把考勤卡弄丢，然后再到我这里补一张新卡。第二就是他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打卡。有一次邱云飞又把卡弄丢了，我帮他补卡的时候，资料一栏里的姓名让我突然萌发出一个大胆的念头，为什么不把情书输到考勤机里，让邱云飞在打卡的时候就能看到我所写的情书呢？听公司里的一个工程师说，这是一台射频感应卡考勤机，只要拿出考勤卡在考勤机前轻轻的一晃，考勤机就会滴答一声在屏幕上显示出某某早上好，下班的时候会显示出某某请走好。刚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，这机器竟然会认人。后来我拿着说明书一顿猛啃，才知道这是电脑软件输入的，只要把卡片号码和人名联系起来，员工拿着不同号码的卡片一打，机器就知道是谁了。而软件限制名字的字数为36个字，有多少表白不可以打在上面呢？于是趁四下无人，我便把姓名栏改成了邱云飞。我偷偷喜欢你好久了，如果你不喜欢我，也不要笑话我，好吗？这绝对是一封只有邱云飞才能看得见的情书。他平时就安全地锁在考勤机里，只有邱云飞手中的考勤卡才是唯一的钥匙。我为自己创作的浪漫兴奋不已，月薪不过600元的我，买不起昂贵的礼物送给心仪的男孩，用考勤机来表白爱意，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。可是我又觉得这封情书太直白了，万一邱云飞认为我是个轻浮的女孩怎么办？于是我决定先从日常生活的关心开始，把情书改成：邱云飞，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雨，请记得带伞，不要着凉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邱云飞又是第一个来到公司上班，我忐忑不安地看着他走到考勤机前，掏出了考勤卡，只听滴答一声，正准备离开的他一脸惊诧地看着屏幕，猛然停住了脚步。几秒钟之后，屏幕上的字消失了，他才恍然大悟地把目光投向了我。过了几分钟，一位准备打卡的副总走了过来，对他说：邱云飞，考勤机里有什么好玩的？怎么打起来没完没了？说着他拿出自己的考勤卡打了一下，屏幕上显示的是他自己的名字。副总说：挺正常啊。说着夹着公文包离开了。我赶紧低下头，拿起一支圆珠笔掩饰性的在本子上划了。这时候邱云飞竟然拿过我手中的圆珠笔，在我的本子上写了几个字之后离开了。我慌忙拿起本子，只见上面写着：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女孩。我把这个本子紧紧地捂在胸前，高兴地冲着考勤机傻笑。第二天下午，天忽然阴得厉害，写字楼的灯都打开了，大家都伸长脖子担心地看着窗外，只有我开心得要命，因为我对邱云飞的天气预报是准确的。到了下班的时候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几个同事夸张地喊道：神啊，救救我吧，谁卖伞我出100元。这个时候只有邱云飞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伞，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走了出去。出门前 他微笑着看了我一眼，我的心顿时像掉进了蜜罐。风雨停后，我想到邱云飞经常到肯德基吃午餐，就把他的名字改为不要常吃肯德基，热量太高的食品对身体不好，对门的炸酱面味道也不错。第二天早上，邱云飞显然知道考勤机里有未读邮件，所以他来得更早了。打卡的时候，他看到屏幕上的留言，会心地笑了，然后又来到前台，在我的本子上写道：谢谢你，你真是个细心的好女孩。这天中午，负责订餐的我准备打外卖电话的时候，邱云飞用那双迷人的眼睛盯着我笑着说：帮我订份炸酱面吧，要对面那家的。我的脸顿时红了，旁边一个同事奇怪地问：你今天不吃肯德基了吗？邱云飞笑着说：换换口味，肯德基的热量太高了。就这样，我每天都给他写一封情书。我特意买了一个精致的日记本，专门供邱云飞在看到情书之后回复。我打算下一步就向他勇敢地说出我爱你。此后的一天，我在考勤机里叮嘱邱云飞不要天天晚上加班，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身体健康。可是和平时不同的是，邱云飞看到留言居然没有任何的表示，他看都没有看我，就面无表情地离开了。难道邱云飞厌倦了考勤机里的情书吗？或者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？这样想着，我的心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。远远地看着办公室里的他，我感觉前台空旷的像一个荒岛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第一个来到公司，无精打采地打开考勤机之后，心不在焉地拿出自己的考勤卡打卡。突然间，我忍不住惊叫起来，屏幕上居然出现了一行文字：你也要注意身体，不要累着了，我看你每天晚上都要加班，好辛苦的。我久久地看着屏幕，突然明白，这肯定是邱云飞昨天加班的时候趁我不在，在电脑里修改的资料。这对于一个软件工程师来说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，虽然这只是平常的一句话，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关爱让我激动不已。其实他何尝知道我本来可以下班就回家的，只是太想留下来和他在一起才加班的。我竟然是表面上装作整理资料，眼睛却一直盯着办公室里的邱云飞。可是当他加完班经过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想好的话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，只会低着头傻傻地把手中的文件挪到这儿再挪到那儿，直到听到考勤机滴答一声，知道邱云飞已经打过卡了，我才敢抬起头，痛骂自己又错过了一次表白的良机。为此，我决定还是利用我的杀手锏——考勤机。一天晚上，我鼓足勇气，把第一次就想说的话打进了考勤机：邱云飞，我偷偷的喜欢你好久了，如果你不喜欢我，也请不要笑话我，好吗？第二天，邱云飞看到这句话之后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我顿时满脸滚烫。他笑着说：小丫头，你脸红的时候真的是可爱极了。可是他没有告诉我是不是喜欢我啊，这让我一整天都六神无主。于是我决定再次出击，把情书改成：邱云飞， 你如果喜欢我就告诉我，如果不喜欢我就从此不要再跟我说话了。第二天，邱云飞看到这句话之后，递给我一个红红的苹果，对我说，这个苹果是美国的红富士，可甜了，我昨天买了两斤，给你留了一个。我拿起苹果轻轻地咬了一口，真的是好甜呢。可是我忽然想到他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，他如果是喜欢我的，可是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如果不喜欢我又跟我说了这么多话，这个狡猾的家伙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呢？此后我和邱云飞之间开始了持久战，我步步紧逼，他顾左右而言他，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月之久，我终于无法忍受他的冷漠了。那天我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地做了一行字，邱云飞，算我自作多情吧，今后我绝不会再做这种无聊的事情了。想到这也许是最后的一封情书，心情郁闷的我没有加班，就走到大街上乱走一气，走累了我决定回家。来到站台，一辆公交车正好向我驶过来，我先深呼吸了一口气，从精神到肉体都做好了挤车的准备。这时候一双大手居然紧紧地抓住了我，是邱云飞。他怜爱地看着我，微笑着说，嘿，我喜欢你，刚才打开你的电脑看到你的话，我真的害怕你会离开我，你做我的女朋友吧。在最初的激动过后，我纷纷地问邱云飞，那你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不说喜欢我呢？他坏坏地笑着说，因为我喜欢看着你六神无主那样子，真的是好可爱。回答他的当然是我的一顿拳头，可是邱云飞没有躲闪，他认真地说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舍不得藏在考勤机里的情书，我害怕自己一旦说了喜欢你，就再也看不到那些情书了。我听了泪水疏忽而下，看着他怅然若失的样子，我举起右拳向他郑重宣誓，我会一直给你写情书的，因为著作权永远在我的手里。
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？你的美不像日记，人来不及让我追随。为了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，我不后悔。期待